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蒙主的怜悯，使不配的我能够与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来诵读《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来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宣告，成为我们的祝福。愿你圣灵此时此刻亲自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里做那奇妙美善的工作。愿圣灵亲自的恩膏我的口，让我说的跟听的都同蒙造就。感谢赞美主耶稣，谢谢主你的得胜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祈求，来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当我开始预备今天的信息时，不断的在主面前祷告。在疫情时代中，主啊，你要对我启示什么经文？感谢主，主就对我启示了这三节经文。这三节经文，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想必都不陌生。但仔细深入的默想这三节经文时，我才明白到上帝为何要这三节经文成为旨意呢？也就是上帝交代基督徒的命令，但却是不容易的生命操练和体会到上帝爱我们那颗心，这是我们身为基督徒生命中三把关键的钥匙：喜乐、祷告和谢恩。这三把钥匙是相互连结，缺一不可。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三把生命中关键的钥匙。首先，我们一起来寻找生命中的第一把钥匙：常常喜乐。你喜乐吗？为何神把喜乐作为我们需要的旨意呢？我们来看看一节经文，箴言17:22，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干枯。这节经文是出自于神给这位充满智慧的所罗门王所写的，大约距离现在已经将近了3000年。到如今看来，已反映了神的智慧和神的恩典。上帝早已知道现今世界的人心是活在不安、恐惧、烦躁、痛苦之中。上帝早已知道世界上的一切的事。他爱我们，命令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无法靠自己能得喜乐。因为我们处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的眼目太容易受环境、受世界的影响。所以他要我们常常喜乐，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操练，就是依靠住在我们心里的那一位永生神，他的生命活泉来喜乐。唯有他是喜乐的泉源。喜乐不仅是体现神的爱，也是神的智慧。根据科学的显示，一个内心充满喜乐的人，他的心脏会分泌一种缩氨酸的荷尔蒙，能够杀死癌细胞。一个常常喜乐的人，他的大脑也会传导分泌巴多胺、催产素、脑内啡、血清素等这些物质，神经传导的物质分泌的这些，会使我们的身心健康，各样的关系上和谐美好。所以我们看见经文中特别提到，这是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原来啊，这是针对基督徒我们的命令的话，也就是身为基督徒所拥有的特权，因为我们生命有喜乐的泉源。请你跟主说，我要常常喜乐。但是有人会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我要如何能喜乐呢？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喜乐的眼光。如果说今天儿子成绩考100分，先生体贴你买了一个你想要的精心礼物，你就开心快乐。 明天儿子不听话，考不好，不读书，先生情绪不对，你就不开心不快乐。你觉得这叫喜乐吗？我们的喜乐的眼光若建立在对他人的期待，那就要大大的失望了，因为你期待的人他本来就是个罪人，而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个罪人，所以不完整的我们会做出不完美的事。喜乐不是一种自我的感觉，不是依附在外在环境的人事物来满足我们的喜好、感觉、应该和期待。基督徒的眼光是要专注在给我们得救生命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在他那里就有喜乐的生命，活泼的盼望，永生的祝福，因为他是圣洁的，是创造我们的，是爱的源头，是喜乐的源头。我们从圣经中看见耶稣的生命是给予的生命，不是得的生命。耶稣的生命是成全祝福的生命。我们一起可以从以下的经文来看到基督徒喜乐生命的操练的态度和基督徒应有的眼光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来学习。在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腓立比书四章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我们来思想这位充满喜乐生命的榜样，使徒保罗。他即便身陷捆锁，被打，被关在监狱，但他所看见的却不是环境中带给他的伤害和艰难，他看见的是那宝贵的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他看见福音而心中充满喜乐。无论他遭受什么际遇，他以基督的生命为至宝，因而基督的福音就竟被传开来了。这就是他生命的眼光。当我们看人、看环境，真的会绊倒自己，甚至绊倒别人。唯有当我们把眼光以耶稣的眼光对齐时，就能超越环境带下喜乐。无论环境如何，我们都可以找到那个喜乐的源头。因耶和华是我的喜乐，主的喜乐就是我的力量。请你跟主说，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若你的眼光已经找到了第一把喜乐的钥匙，欢迎你在1503的留言区上面留言加一。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第一把钥匙，我们接下来寻找第二把钥匙。不住祷告，不住就是不断，一个不断向神敞开，乐意与神连接交通的生命态度，是住在主里的生活，与主联合，让神掌权的心怀意念。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腓立比书四章五到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感谢神，这两处的经文已显明了我们身为基督徒蒙恩的权柄。神要我们顺服他的旨意，乃是爱我们，知道我们身处在世界的系统中的软弱和痛苦， 所以给了我们随时与他同工的权柄。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一个属灵的战场，不住的祷告是神保守我们心怀意念最好的武器。回想我自己的生命，能认识神，开始走进教会，源自于我第一次开口的祈求祷告。当时因移民间的问题，我的家庭分隔两地，我的先生卫斯理带着两个孩子住在南澳，我和最小的孩子住在台湾，我们每半年相聚一个月，每次在机场时分离的时候，我们夫妻俩都相当的痛苦。我一路不住的流泪回到台湾，而卫斯理则是情绪相当的低落。于是他想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方式来赶快办好这个 PR， 但事与愿违，他连续找了四家移民公司，没有一家愿意收他的 case。 他很挫折，他决定自己来办。每晚他都跟我通话，我常常感受到他的压力和无助的焦虑。某个晚上通完电话时候，我又感受到他的无助，我突然跟上帝开口，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开口祈求。我将这份焦虑交给了上帝，让他来处理。没想到从送件到拿到 PR 居然短短的三周。奇妙的是，当卫斯理接到移民局的电话，拿到 PR 的当天正好是他45岁的生日。这个奇妙的恩典打开了我走进神的家。在信主这些年，我自己也不断地在祷告中经历了神的带领、赞美、感谢、交托、仰望、学习、等候，经历了神的突破，经历神在我生命当中奇妙的带领，见证了神的医治，感谢赞美神。神爱我们，不断地透过祷告，就是邀请神陪伴我们每个生命的高山和低谷，使我们能不断地在祷告中经历他的慈爱和信实，学习在祷告中聆听到他的话语，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想到我自己还没认识主之前，我的弟弟为我的得救祷告了20年。我每次想到这里，我的心就很感动。神要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充满祷告的生命，一个神邀我们与他同在同行的生命。所以我很鼓励大家，无论是在 RPG、 灵修祷告、家庭祭坛等，借着祷告扩张我们生命的境界，可以为这个地、为这个国度、为还没信主的家人、朋友，甚至为听闻福音的群组的族群来祷告。当我们那个愿意的心向神来敞开，圣灵也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代求。我相信每个愿意举手的生命，就是见证神同在的生命，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若你拿到了第二把钥匙，可以在留言区上加二。感谢主，我们现在已拿到了两把钥匙，我们再来寻找生命当中关键的第三把钥匙，凡事谢恩。凡事就是无论好事坏事、顺境逆境，都要感谢神。我们很容易在顺境中感谢神，在逆境中却不容易做得到，总是开口就埋怨神，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常在苦涩之中。我记得有一回，我看到我们家满槽的要洗的锅碗瓢盆，却没有人愿意来洗。那时突然间感受到心事没人知的情绪就涌上来了。我觉得为什么我要洗这么多碗筷？我从小洗到大， 从早做到晚，那么我到底要洗到几岁啊？我那时觉得自己非常的没有被理解到，那我好像觉得自己很命苦，心中的苦涩就渐渐的涌上来。就在心里不爽，嘴里抱怨的时候，我察觉到那个苦涩的滋味，我觉得不行，我一面洗，一面转向神。在我心里突然一个声音突然告诉了我，嘿，你家有这么多碗筷要洗啊，代表你家食物丰盛啊。你觉得乞丐需要洗碗吗？那时一时茅塞顿开，无知的我马上感谢神。真的，埋怨是一种毒药，感恩就是最好的解药。神在我们的身上都有个心意，就是要我们做一个心存感恩的人，否则我们容易忘记神的恩典，进而忘记了神，远离了神，最大的亏损就是自己了。我们看见神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显神迹过红海的时候，满心感谢高唱赞美神，但来到旷野的时候遇到了困难，却忘记了神的恩典，不断地发出抱怨，以致得罪了神，在旷野绕行了40年，最后死在旷野，进不去迦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路加福音17章11到18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了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庄，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主，又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人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这里我们看到了10个长大麻风来求耶稣医治的故事，但只有一位撒玛利亚人回来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来感谢耶稣。那么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人在哪里呢？到底是我们容易健忘，还是负义呢？从上述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埋怨的故事，或10个长大麻风的路加福音的经文里，我们不仅看到了容易埋怨、自以为意、容易逃避，也非常的容易忘恩负义。而那个回头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的撒玛利亚人，除了他的大麻风被洁净医治外，最后耶稣再给他第二次的祝福，起来，你的信救了你，这是另外9个所没有的祝福。当我思想预备这些经文的时候，真的看到耶稣有够为我们基督徒用心良苦了。他要下这个旨意，就是明白知道我们生命的光景，知道我们的软弱，让我们学习凡事谢恩的生命，因为凡事谢恩是喜乐蒙福的秘诀。借着爱我们的神，连结于基督，操练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使我们情感健康，保守心思意念与神同在，灵魂体蒙健壮，这是他要我们所学习的旨意啊！真的要大大的感谢主了。那么如何谢恩呢？ 第一就是数算神的恩典。我们来看这处经文，诗篇50篇23节，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神要我们做一个心存感激的人，就像那位得医治回头来感谢耶稣的撒玛利亚人一样，因为感恩带来喜乐，带下蒙福的生命。感恩就是荣耀神，是神所喜悦的生命。有一个笑话很有意思，天使肩上两边背着两个篮子，一个篮子收祈求，一个篮子收感谢，在地面奉命收集了地面上所有人的祷告，要飞上去报告给上帝知道。结果天使飞不上去，连走路还歪一边，因为天使肩头上的祈求的篮子实在太重了，而感谢的篮子太轻了，导致无法平均弯一边。这虽然是个笑话，好不好？我邀请大家，我们每天都来感谢神，来数算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若你愿意为每天来感谢神，欢迎你在1503的留言区上打上 I do。 第二，我们要看到感恩的生命是需要有行动的。基督徒最常喜欢说的一句话，我自己也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感谢主。但感谢不是只有口号，而是要有感谢的行动。我们若想在主里有喜乐的生命，就是要学习给予的生命，因为那是感谢的行动。神赐给我们的恩典不仅是白白得来的，也是要白白的舍去，才能恩典永留。在以色列的地图中有两个内陆海，一个是加利利海，一个是死海，两个都是出于一个源头，但这两个海却何等的不同。加利利海充满了生命，有丰富的渔产资源，耶稣许多神迹都围绕在加利利海发生的，而死海却是相反的，因为加利利海是活的海，水是有进有出，死海则是封闭的，水只进不出。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的光景是加利利海还是死海呢？我相信一个愿意以神为中心，凡事谢恩的生命，他知道一切是出于神的美意和神的恩典，所以他会是一个给予的生命的态度，因为他知道他所得的是出于上帝给的，也一定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不住祷告与神同行的人。若你已经找到了上帝给我们生命的三把钥匙，欢迎你在1503的留言区加3。最后，我邀请大家一起来看五分钟的微电影，是分享一个美丽的生命的故事。他活出了这个美好的一个旨意，生命当中拥有这三把钥匙的生命故事。主角是暗示之后蔡淑娟女士的故事。因为电影很长，时间有限，我简述了她一生的经历。她一生活过了四个时期，清末、战乱、民国到美国时期，一生享年94岁。他在16岁的时候接受了耶稣的信仰，不顾家人的反对，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年代。之后他跟着宣教士开始在中国的各地宣扬福音，因而他的生命陆续的带领了全家族55个人归向耶基督。1931年，他在上海罹患了严重的疟疾，医生当时宣布他活不过三天，最后导致中耳受损，眼睛无法见光，在暗室里都需要戴上极深的黑墨镜来遮光。 一生只能在暗室中生活的人，但他却在病榻中活出上帝的光来。特别是神带领他在1949年来到了美国宾州乐园镇的时期，一生帮助数以万计来找他的人，每当这些人带着伤痛或者生命的问题来暗室见他的时候，都从他的生命里看到了那个光，其中还包含属灵巨人葛培里全家人来跟他谈过话。医生在病榻上带领了无数的人认识了上帝，无论上帝是如何带领他，他始终满怀喜乐信靠跟随耶稣。他说他从来没有一次问过上帝为什么这样的事发生在他的身上，他每天只有问主啊，你要我今天为你做什么。他在书上的名言说，床榻不是我的监狱，乃是受训的学校，圣灵是我的导师，访客是我的功课。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早年的愿望不多，但都没有实现，是不是上帝对我太残忍了呢？不，他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这么多年来的病痛中，我绝对绝对不问上帝为什么叫我受苦这么久，我只问主要我做什么。我相信一切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是上帝替我做的最好的选择。
暗室之中，光的投射更加敏锐，稍有些许的渗入，都清晰地浮现光的脉动。走进暗室的每一位访客，总会被病榻上的蔡苏娟深深震撼。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饱受病痛的脆弱生命还能喜乐？为什么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中还能坚定地信靠？他没有办法走向全世界，但人们却络绎不绝地从四面八方向他走来。这中间因他见证而信主的人不计其数。蔡苏娟以床榻为讲台，以暗室为工厂，以长久的病痛为终身伴侣，以成千得救的灵魂为他的奖赏。在巨大的黑暗中，他紧紧和生命的光连接在一起。
刚刚进去不习惯了，里面很暗，是一个颜色不大，就暗黄的灯光，看起来有点点低沉的样子。等到能够看清楚他在哪里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蛮瘦小的一个女人，坐在床上面，可是他脸上很有喜乐。这是我最第一个感受，就是他是一个很喜乐的人，他讲话声音也非常的清楚啊，那么非常的和蔼可亲。我记得他讲了一些东西，是30年之后到现在还是能够记得的一些事情啊。其实我第一次见他1980年，已经30年了。他说我不是生下来就是90岁的哦，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90岁了。他说我不是生下来就是90岁的。他说人多老不是一个年龄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生的过程，而是一个心理的状态。当我离开这个他的房间的时候，并不觉得说还离开了一个黑暗的地方，虽然外面有很多的光，不过呢 并不觉得自己现在因为离开他的暗室，就觉得像进了光明的里面。在他的房间里面有一种特殊的一种光彩，一种感受。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服侍他的黄校长，每一次要替他换床单的时候，总是来叫我说，来啊来啊，帮我来换床单。所以我就到他那里，他要我把蔡淑娟女士抱起来，好让她换着床单，换完之后呢，让我再把蔡淑娟女士放回到床上。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把她抱在我手上的时候，何等的震惊啊，因为她身上的肌肉因为长期的不动啊，好像感觉像海绵一样。我第一次抱她吓了一跳，我就开始明白到这些年啊，她所经历的苦痛跟折磨恐怕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但她却从来没有为此抱怨过。你知道，如果你跟她讲过话，知道她是非常的健谈的人，非常的开朗，一点都不像她在疾病当中。而且她很喜欢吃冰淇淋，而且吃冰淇淋的时候都要黄校长先把她把冰淇淋温一下，好让她很容易吃下去。她很会说故事，我还最记得她所说一个故事，讲她年轻的时候，他们家住在山顶脚下，每一次啊，他们的水源都是从上面啊山顶上借的这些竹筒啊，一节节的接下来把水引到他们家里去。有一次他们家突然就断水，没水了，他们就是往山上走，一个一个竹节打开，看看有什么东西塞住了。等到靠近山顶的时候呢，一打开竹节发现，哎呦，里面原来有只大癞蛤蟆。每次他讲到这里就哈哈大笑，他就说，如果在你生命当中啊，如果没有喜乐，恐怕你生命中有个大癞蛤蟆。哦，我就常常发现他因着他的话语，他的言谈让我们很得到激励，他一点都不像一个卧病在床多年的人。这些年我跟他在一起，有一句话是影响我最深的话，就是他讲到这些年他从来没有问神为什么，每一天他总是问神说，主啊，你要我今天为你做什么。
我亲爱的朋友，或许你认为我已在坟墓里，但我要你记得，那在暗室中53年的躯体会在那里，但那不是我，我已经与主同在了。
我在这个病床上这40年呢，我是赞美感谢的。这40年当中呢，我从来Never, never, never ask God why. 我从来没问过主，就为什么？你是昨天、今天知道永远的神，你在哪条路都死人复活，在瞎子睁眼，今天也能够叫我好起来呀、啊？一定有一个缘故，一定有一个 purpose。所以我从来不问 why, never ask why, but ask why.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既然主让我站在这个床上，那主你要我做什么呢？那么我心里就是平安，就是喜乐，都是主的恩典。
感谢神，蔡女士的生命真实的活出基督的馨香生命，让我们看到一个拥有喜乐、祷告、谢恩的生命的见证是何等的美丽，激励着我们。虽然我们现在的生命还不完全，还不够，盼望我们的生命连结于基督时，能够借着神，我们能够活出常常喜乐，来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
弟兄姐妹，让我们再次从座位上站起来，用诗歌来回应神。愿我们的生命像蔡淑娟姐妹一样，困难不能拦阻她感谢神，病痛也不能停止她喜乐地来面对每一天。亲爱耶稣，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何等丰富，我在这里是因为你的恩典。
我在这是因你恩典，我在这是因你慈爱，主耶稣，我 如此感恩投影你丰盛恩典，我在这是因你恩典，我在这是因你慈爱，主耶稣，我如此感恩有因你丰盛恩典。感谢耶稣，耶稣，耶稣，感谢耶稣，是因着你恩典，是我能为你活，我赞美你直到永远。感谢耶稣，耶稣，耶稣，感谢耶稣，是因着你恩典，是我能为你活，我赞美你直到永远。是因着你恩典，是我们为你过，我赞美你直到永远。是因着你恩典，是我们为你过，我赞美你直到永远。赞美你直到永远。
哈利路亚，主啊，我感谢你，赞美你。
感谢主，今天我有个感动，想为屏幕前还没认识耶稣的新朋友来做祝福祷告。如果今天的三把关键的钥匙，喜乐、祷告和谢恩，你也想拥有这三把关键的钥匙，想找到那位给我们三把钥匙的耶稣，我要为你做祝福祷告。我邀请你闭上眼睛，如果你愿意，我说一句，你也说一句。那我们一起来为这些新朋友来做祝福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谢谢你让我能够来认识你，让我能够听到你这美好的旨意，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愿意将我的生命全然的交托给你，欢迎主耶稣进入我的生命，掌管我的心思意念。我愿意更多的来渴慕你，来寻求你，让我能够经历你丰盛的慈爱，经历你那又真又活的神。谢谢主耶稣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祈求跟祷告，我们将祷告祈求乃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另外我也要为当中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同心的来做祝福祷告。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拣选了我们的生命，谢谢你定义要将这样美好的旨意来赐给我们。谢谢你透过这美好的旨意，让我们重新的能够来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是不是是一个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的生命呢？主啊，我们要说我们亏缺你的荣耀。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认罪悔改在你的面前。我们真的常常顺着肉体的情欲被这个世界所捆锁，求主赦免我们， 让我们重新定睛在你的当中，你的话语里，你的旨意里。主，你来就是要使我们得丰盛，因着你的生命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你是我们喜乐的源头，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你更是我们凡事谢恩的对象。谢谢主耶稣，帮助我们能够在生命的每一天，为着我们生命的每一天来感谢你。我们说，主，我们要靠着你来得胜。我们宣告，我们要靠着你。我们说，我们不仅要成为一个喜乐的人，我们要将这个喜乐带给别人。我们要说，我们不仅是要为自己祈求，我们也要为你的福音来祈求，你的大使命来祈求。主啊，我们要说，我们不仅要感谢别人，我们要更多的来感谢你。我们的感谢要带出行动，成为一个给的人。我们要看到灵魂的需要。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透过你的旨意，不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操练我们自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生命。感谢赞美主耶稣，让我们脱离所有的苦涩，让我们即便在患难当中，主啊，我们也要说，主，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高台。无论环境如何，主啊，你就是我们生命的答案，你是我们生命的中心。感谢赞美主耶稣，让我们的眼光定睛在你里面。感谢主，让我们成为一个容神一人的人。感谢主耶稣，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及圣灵的交通与感动，时时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赞美主耶稣，谢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乃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阿们。谢谢大家。